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主，你是陶匠，
欢迎收听由张君立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立。上行之诗总共是15篇，从诗篇120篇到134篇，对不对？这15篇都有一个题注，说是上行之诗。但是我们知道，只用了前3篇，这个朝圣的诗人就已经从遥远的米舍基达这些口舌是非之地，在122篇那里就已经抵达了圣城耶路撒冷了。那接下来的12篇，他们就是在城里头盘桓，并没有继续登高，对不对？否则他们是要爬到几千公尺的高山上去呢？没有嘛，他们都在城里，可是还是叫做上行之诗。这是不是很有深意？就是这个上行不是外在的地理位置上的上行，而明显的是内在，是灵程上，天路历程上面的上行，是不是？例如说，昨天我们在诗篇132篇就已经看见我们的诗人是以大卫心向约柜的那一种心智来表明我们的灵与神相联合那样的一种丰满的属灵的境界。这真是一种至圣所中的敬拜，是与神相交的生命状态，真是太美，境界太高了，说起来也就好像很玄妙，是不是？那今天我们读诗篇第133篇，已经进入上行之诗的倒数2篇了。所以这一种高深奥妙的那个与神联合的生命，要落实下来成为什么呢？什么是这一种与神联合的生命的具体实现？我们看本篇133篇，他说的是，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个和睦原文就是合一，而同居是一起居住，那指的就是朝圣者们全都一起住宿的状况。大家为了敬拜上帝，共同往耶路撒冷前进，然后共同住宿。那可以想象当时的耶路撒冷何成轰动的那种热闹情形，所有的客舍旅店都客满，许多热心的当地居民就开放家庭接待外地来的朝圣客，这个旧与新知全都一见如故，他们分享的都是敬拜赞美的经历，他们数算的也都是新旧交织的恩典。那个场面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啊！所以本篇是让我们看到上一篇中的那个与神联合，与神亲密相交的生命落实到生活层面来，就是这个弟兄和睦同居。这就是约翰福音13章耶稣反复说的，要门徒彼此相爱，对不对？也就是约翰1章3节那里说的圣徒彼此相通啊。所以啊，很让我们感叹的就是，弟兄是否能够和睦同居，我们肢体是否能够彼此相爱，这是一个信徒属灵光景的标志。这就是主在钉十字架之前唯一的反复叮咛，是不是？ 我们以为主交代的是传福音啊，好像基督徒传福音比较重要，但是我们看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那是主复活以后的吩咐。当耶稣还在世上的时候，他最后所交代而且反复一再叮咛的都是要彼此相爱，要合一。不能做到的，那就会像马太福音十八章那个被主人免了千万的债务，但是却不肯饶恕弟兄欠他十两银子的那个人，他是要惹主人大怒的。而如果做到了彼此和睦同居啊，第二节说，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这个贵重的油是指高利祭司的圣膏油，请参考出埃及记30章23到25节。而亚伦代表大祭司，是不是？大祭司的身体也就预表了基督的身体，也就是今天的教会。所以高抹大祭司的那个圣膏油流满了他的头，然后还胡须，还浸染了他的衣袍，这都是为了要将他分别为圣，归神使用。太美了。而还没有完，他再来一重比喻。第三节说，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这个黑门是以色列的北境，最北边，在今天的叙利亚境内。然后这座山是以色列的最高峰，它以露水丰富著称，它草木郁葱，雨露丰沛。但是我们知道，百姓三次上耶路撒冷守节的时间都是在旱季，所以这里的意思是说到弟兄和睦同居，就像缺水的锡安山获得了黑门山的露水一样，是那样的令人向往。所以在地上弟兄和睦同居，在天上的那个永远的生命就会像甘露一样降在锡安山，降在今天我们的教会里，就让每一个肢体都能够活出真实而活泼的生命。而这都是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他本来就是预定要给我们的，我们不要白不要啊，不要是自己在吃亏，自己在受苦，入宝山而空手归，捧着金饭碗要饭呢，到底是有多么不划算。所以这整首诗就这么短，只有三节，基本上它就是在颂赞大家去朝圣的时候一起生活的那个美好画面。它把基督教从山上清修、圣殿朝拜这样的清高接近主啊，落实下来成为日常生活中最平凡的美好。本诗是不是大卫做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谁把他活出来实行出来的。我们再读一次，可能你早就会背这首诗了哈，那就一起我们来背诵一次这首诗，诗篇133篇，大卫的上行之诗。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我们安静一下，一起来领受这股圣膏油。
江在西安上，
要人头上留到胡须，又留到他一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西安山。因为在那里有一个花送的衣服，就是永远的生命。
我们中国古人说人以和为贵，但是从来没有任何文字能够如本篇这样深刻地描写了这个和之贵。我们在前面诗篇122篇，也就是第三首的上行之诗，那个描写诗人们抵达耶路撒冷的那一首当中，我们那个时候已经看见了合一之情啊，记得吗？那一章我们谈到了喜乐之感、合一之情，还有平安之兆。而走到本篇上行之诗接近结束的时候，这个合一之情已经从站在外面的耶路撒冷啊，我要为你求福哈，说耶路撒冷，愿你平安，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这种外围的祝祷已经进一步成为了身在其中，就是在内部的那种和睦同居啊。所以宝贵之处就在这里，因为他论的不是外在的和平而已，而是生命的合一。从本诗我们看见了一，合一的价值；二，合一的性质；以及三，合一的赏赐。先说第一大点，合一的价值。本诗很清楚地标明了一，它是美善；二，它如膏油；第三，合一还如甘露。先说第一小点，合一是美善。其实凡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已经得着了合一的生命，在地位上都成了弟兄姐妹，但是这个肉体或者说血气确实我们会彼此纷争。我们常常在教会里放眼望去，一点也不美不善，是不是？因此圣灵要在我们身上做许多拆毁和重建，只有当我们的肉体经过了十字架的对付，我们的旧人经历了神面前的破碎，才能够真正的成为基督身体里头的肢体，而彼此成为弟兄，可以和睦同居。等到了这个境界，这在神的眼中总数起来说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是我们的第一节。这里这个何等的善，这是客观的好，就是说它符合真理，它是善的，是好的。好像神起初创造的时候说他看着他所造的是好的，那个字就是善。另外他又说是何等的美，更棒了哈，这个是一个主观的好，就是不只是善，而且它能够满足人的心灵，给人感受上的一种美好。这不但是满足神的心，让神看着是好的哈，它也满足我们自己之间彼此的心，赞美主哈。第二点，合一的价值还是它还如膏油哈，哇，那个是高丽大祭司的油，是神圣，是贵重，是馨香，而且它会扩散哈。你看它浇在亚伦头上，然后流到胡须，然后又流到衣襟哈。你看这三个动词哈，然后不但会扩散，而且会浸透哈，因为它从头上往下滴，滴到胡须，还滴到衣襟，全都浸湿浸透。恩膏不断的扩大。另外第三点，合一的价值还在它还如甘露哈，就是它滋润，而且它能够提神，而且它还远播哈，因为从黑门山到锡安山这个至少200公里哈，你看那个甘露远播到多远，这样的滋润人心啊，这是合一的价值。第二大点，合一的性质是什么？这是重点哈，就是到底什么是合一？本篇就让我们看到合一是什么，是一，是 弟兄同居，第二是义职联合，以及第三他是从神而来。先说第一小点，弟兄同居什么意思呢？就是 A 哦，他是弟兄或者姐妹之间的，就说我们跟撒旦跟这个世界是要分别、要分别为圣，是不是？但是我们与弟兄姐妹是要合一，眼前我们所看见的这个人不是我们的敌人，他背后的撒旦势力才是我们的征战对象，但这个人是我的弟兄，我的姐妹呀、我们要来深刻思想什么叫弟兄。这就让我们想到一个人叫做让·亨利·杜南，中文这样翻，他在西元1859年6月24日经过意大利南部的索尔费里诺，索尔费里诺正碰到拿破仑三世所率领的法国军队和萨丁尼亚王国，就是现在意大利南部的一部分，跟奥地利帝国的联军，他们在开战，满地的伤兵没有人救治。所以这个亨利·杜南他是一个瑞士人，本来事情跟他无关，对不对？但是他出来大声疾呼要搬运，要来救治这些伤兵。当地的居民本来响应他的人道呼吁啊，出来帮忙，可是当他们搬运到敌方的伤兵的时候，大家群情激愤，哼，他们是敌人哈。这位亨利·杜南先生冲上前去喊出了一句 Tutti Fratelli， 这是法文，他的意思是 We are all brothers， 没有什么叫做敌人，我们都是弟兄。这个基本理念后来被签订了成为日内瓦公约，也就是后来成立国际红十字会的序曲。亨利·杜南晚年的生活非常穷困潦倒，因为他捐出了他所赚到的每一分钱，就为了这一个我们都是弟兄的理念到处奔走。那时所成立的国际红十字会到今天还历行不衰，是不是？后人评价说，瑞士失去了一个商人，人类却诞生了一桩伟大的事业，日内瓦倒闭了一家银行，历史却实现了一次重要的超越。什么东西在超越？一句我们都是弟兄，超越了敌我的界限，超越了族群的撕裂，政治的搏斗，就是这一个我们都是弟兄的理念贯穿到今天。在西元2020年10月3日，天主教的教宗方济各还发表了那个任内的第三道通谕啊，也是叫做这个众位弟兄，就是论兄弟情谊与人际友爱的一个社会通谕。在这个 COVID-19 这个冠状病毒横行全世界的时候，他呼吁我们都是弟兄，这个理念我们中文也有，我们说四海之内皆兄弟，是不是？我们与世界与撒旦分别为圣，但是我们大到举世的人道关怀，小到与我身边的弟兄姐妹的相处相爱，我们认识他是我的弟兄，他是我竭力寻求和睦竭力去爱的对象。另外 B，弟兄要同居、或者说要同工，我们比较喜欢保持距离的来谈和睦，是不是？大家客客气气相敬如宾、那个冰块的冰、但是这不是合一的真谛、合一是和睦，同居同工我们就是撞来撞去磨来磨去而还能够合一，这才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求主怜悯我们。第二小点，合一还有一个性质是义职的联合，就是我们看看他说弟兄的合一是好像圣膏油、那个油会流到胡须，胡须我们知道是男人的尊严的象征，是这代表着这个膏油会使人放下自我的这些尊严、面子啊，这些都淹没在膏油里了，然后说又流到他的衣襟， 这个大祭司的胸前衣襟这里啊，是有一个胸牌的哈，而上面还刻着12个支派的名字。他是胸怀天下，拥抱全民族的。所以这个膏油流到这里，真是进一步的指出以色列各支派的合意。弟兄和睦相处，可以如同圣膏油一样的浸透全民族，都成为圣洁。这个圣膏油流过大祭司身体的各个部位，就表示各种不同背景的肢体都分别为圣，也都合而为一，满有从神而来的喜乐和生命。所以合一是一直联合哈，它包括 A 是从头顶到胡须到衣襟啊，这是部位不同，但是同受恩膏。另外 B 这个胸牌上面有12个支派的名字，所以它是背景不同，但是它无碍合一。第三点，合一还有一个性质是，它是从神而来的。你看它浇在什么头上，然后它流到什么什么，然后它又降在锡安山，这三个字其实原文都是同一个字哈，都是降下的意思。所以合一是从上头来的，这可以参考雅各书1:17，而且它是圣灵所赐的，那就是我们刚刚读的以弗所书4:3哈。所以不遑他求啊，合一从神而来，也只有神能够使我们合一，也只有当我们是为了主，我们才有可能达成合一哈。就是 only from the Lord, for the Lord, and by the Lord 才有合一。我自己就有这样一个经历，我的教会生活本来实在是非常美好的，只有那么极少数的几次这样的经历。有一次我真是过不去了，我觉得我有1000个理由可以生气，就世界上怎么会有那个弟兄那种人。可是啊，主日唱诗歌唱到一首恋我欲惊哈，那个老诗歌就是你若不投葡萄入榨，它就不能变成酒那一首。它的后面有一节说，能有什么比你更好，比你喜悦可保，主我只有一个祷告，你能加增我减少。唱着诗歌我说，主啊，我要求你喜悦，而主喜悦的是什么？我用膝盖想我都知道，主要我们合一，是不是？所以那一天晚上我才有那个力量打一个电话给那个弟兄，与他和好。合一不可能是我们自己可以做到，那是从上头，从神而来的力量。第三大点还有合一的赏赐啊，我们很快的看，那就是第一，它是命定的福，那包括 A 它是神指定的，是神命令的福。另外 B 命定也是说到是神主动给予我们的福。另外第二点，合一的赏赐还有永远的生命，这个包括 A 合一会带来蓬勃的生机，有生命在其中哈，并且 B它是福作绵延到永久的哈，是永远的生命。以上我们从本章思想了重大的题目，包括一合一的价值，它是美善，它如膏油，它又如甘露。第二大点，合一的性质，它是弟兄同居，并且它是一直联合，而且是从神而来的。第三，合一的赏赐，包括一命定的福，以及二永远的生命，这都是我们在主里合一所得的赏赐。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合一是我一生学不完的功课，过了这一山还有下一个坎等着我去突破。主啊，我愿将所有的坚持己见都交给你去撕碎，将所有思想中的框架都交给你去打破，只因为我看见了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唯有如此才能合你的心意。所以我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主啊，我愿从心合一， 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当我们合一敬拜和祷告，
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
神第一年刚过我们第一年，
他的道路远超过我们的，
从心合一，从心合一，
让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伟大使命献上自己，
从心合一，同心合一，
让我们先求神过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
同心向前行。